Hello，你好呀，我是 Simon，感谢你收听我录制的有声书，让我们一起用有声书来发现一片更广阔的天空。我们继续来读《被讨厌的勇气》第五章第三节。从这一刻起，就能变得幸福，获得幸福的勇气。那么，我要问一下这种勇气的具体状态。哲人，是的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。青年，先生，您说一切烦恼皆是人际关系的烦恼，反过来说就是我们的幸福也在人际关系之中。但是我还无法理解这一点。对人而言，幸福不过就是良好的人际关系吗？也就是说，我们的生命就是为了这么渺小的港湾或喜悦而存在吗？我明白你的问题。我第一次听阿德勒心理学报告的时候，担任讲师的奥斯汀·克里斯汀，他相当于阿德勒的徒孙，说了下面这段话：今天听了我的话的人，从此刻起就能够获得幸福，但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人，也将永远无法获得幸福。什么呀？简直是骗子的措辞！难道先生您就那样上当了吗？哲人，对人而言的幸福是什么？这是哲学一直探讨的主题之一。在那之前，我以心理学只不过是哲学的一个领域为理由，几乎从未关心过心理学整体，并且作为哲学的门徒，关于幸福是什么这个问题，我有着自己的见解，因此不得不承认，听到克里斯汀的话，我产生了一些排斥感。但是，排斥的同时也有所思考。的确，我也曾深入考虑过幸福的本质，而且一直在寻找答案。但是，关于自己如何能够获得幸福这个问题，却未必认真思考过。我虽是哲学的门徒，但也许并不幸福。的确如此，先生与阿德勒心理学的邂逅是属于不协调感吧？是的。那么我来问问您，先生最终得到幸福了吗？当然。为什么您能够如此肯定呢？对人而言，最大的不幸就是不喜欢自己。对于这种现实，阿德勒准备了极其简单的回答。我对共同体有益，或者我对他人有用，这种想法就是足以让人体会到自己的价值。也就是说，您刚才提到的他者贡献，对吧？是的，而且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，那就是这里所说的他者贡献，也可以是看不见的贡献，可以是看不见的贡献。判断你的贡献是否起作用的不是你。那是他人的课题，是你无法干涉的问题。是否真正做出了贡献，从原理上根本无从了解。也就是说，进行他者贡献时候的我们，即使做出看不见的贡献，只要能够产生我对他人有用的主观感觉，即贡献感也可以。请等一下，这么说来，先生认为的幸福就是，你已经察觉到了吧？也就是幸福及贡献感，这是幸福的定义。但是这怎么了？我不能认可这么简单的定义。先生的话我还记得，就是您以前说过的，即使在行为标准上对谁都没有用，但从存在标准上考虑，人人都有用那句话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岂不是成了所有人的人都幸福吗？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幸福，但是这并不等于所有的人都幸福。你必须首先理解这一点。无论是用行为标准还是存在标准，都需要感受到自己对他人有用，也就是贡献感。那么，按照先生所言，我之所以不幸福，是因为不能够获得贡献感的缘故吧？没错。那么，如何才能够获得幸福感呢？是劳动还是志愿者活动？ 例如，以前说起过认可欲求的问题，对于我所说的不可以寻求认可这句话，你曾反驳说，认可欲求是普遍性的欲求。是的，坦白说，我还并不能完全接受。但是，人们寻求认可的理由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吧？人们想要喜欢自己，想要感觉自己有价值，为此，就想要拥有我对他人有用的贡献感。而获得贡献感的常见手段，就是寻求他人认可。您是说，认可欲求是获取贡献感的手段，有什么不对吗？不不，这可与您之前的话相互矛盾啊。寻求他人认可是获得贡献感的手段吧？另一方面，先生又说幸福就是贡献感。如果是这样，那岂不是满足了认可欲求就等同于获得幸福了吗？哈哈哈，先生在这里又承认认可欲求的必要性了吧？你忘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获得贡献感的手段一旦成了被他人认可，最终就不得不按照他人的愿望来过自己的人生。通过认可欲求获得的贡献感没有自由，但我们人类是在选择自由的同时也在追求幸福。您是说幸福得以自由为前提？是的，作为制度的自由因国家、时代或文化而有所差异，但是人际关系中的自由却具有普遍性。先生，您是无论如何都不肯承认认可欲求吧？如果能够真正拥有贡献感，那就不再需要他人的认可，因为即使不特意去寻求他人的认可，也可以体会到我对他人有用。也就是说，曾受认可欲求束缚的人不具有共同体感觉，还不能做到自我接纳、他者信赖和他者贡献。您是说，只要有了共同体感觉，认可欲求就会消失吗？会消失，不再需要他人的认可。总结一下哲人的主张，就是这样。人只有在能够感觉到我对别人有用的时候，才能体会到自己的价值。但是这种贡献也可以通过看不见的形式实现。只要有对别人有用的主观感受及贡献感就可以。并且哲人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，幸福就是贡献感。的确，这也是真理的一面。但是幸福就仅止于此吗？我所期待的幸福并不是这样的，青年。但是先生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也许我的确可以通过他者贡献喜欢上自己，也可以感受到自己的价值，或者体会到自己并非是无价值的存在。但是仅凭这一点，人就会幸福吗？既然来到这个世上，如果不成就一番名垂后世的大事业，或者不证明我是独一无二的话，那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幸福。先生把一切都归于人际关系之中，根本不想提及自我实现时的幸福。如果让我说的话，这就是一种逃避。哲人，的确如此，我有一点不大明白，你所说的自我实现时的幸福具体是指什么呢？这要因人而异，既有希望获得社会性成功的人，也有人拥有更加个性的目标，比如想要开发针对难治之症的特效药的研究者，还有想要留下满意作品的艺术家。那你呢？我还不太清楚自己在寻找什么以及将来想要干什么，但是我知道必须得做些事情，也不可以一直在大学图书馆里工作。只有在找到值得自己毕生追逐的梦想，并能够达成自我实现的时候，我才能体会到真正的幸福。实际上，我的父亲就一直埋头于工作。 我也不知道这对他而言是不是幸福，但至少在我的眼里，整天忙于工作的父亲并不幸福。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。明白了，关于这一点，也许与陷入问题行为的孩子为例进行考虑会更加容易理解。问题行为，是的，首先我们人类都具有优越性追求这种普遍性的欲求，这一点我以前也说过吧。是的，简单说就是指希望进步或者追求理想状态吧。并且大多数孩子在最初的阶段都是希望特别优秀，具体说就是听从父母的教导，行为中规中矩，并竭尽全力的去学习、运动和掌握技能。他们想要通过这样做来获得父母的认可。但是，希望特别优秀的愿望无法实现的时候，例如学习或运动进展不顺利的时候，就会转而希望特别差劲。为什么？无论是希望特别优秀，还是希望特别差劲，其目的都是一样，引起他人的关注，脱离普通状态，成为特别的存在，这就是他们的目的。嗯，好吧，请您继续说。本来，无论是学习还是运动，为了取得某些成果，就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。但是，希望特别差劲的孩子，也就是陷入问题行为的孩子，却可以在不付出这种健全努力的情况下也获得他人的关注。阿德勒心理学称之为廉价的优越性追求。例如，有一些问题孩子在上课的时候通过扔橡皮或是大声说话来妨碍上课，如此一来肯定会引起同学或老师的注意，此刻其就可以成为特别的存在。但这是廉价的优越性追求，是一种不健全的态度。也就是说，陷入不良行为的孩子也属于廉价的优越性追求。是这样的，所有的问题行为，例如逃学或者割腕，以及未成年人的饮酒或吸烟等，一切都是廉价的优越性追求。你刚开始提到的那位闭门不出的朋友也是一样。孩子陷入问题的时候，父母或周围的大人会加以训斥，被训斥这件事对孩子来说无疑是一种压力。但是即使是以被训斥这样一种形式，孩子也还是希望得到父母的关注，无论什么形式都可以，就是想成为特别的存在。无论怎么被训斥，孩子都不停止这种问题行为，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您是说正因为父母训斥，他们才不停止问题行为？正是因为父母或大人们通过训斥这种行为给予了他们关注。嗯，但先生以前关于问题行为也说过报复父母这目的吧，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呢？是的，复仇和廉价的优越性追求很容易联系起来，这就是在让对方烦恼的同时还想成为特别的存在。干预平凡的勇气，青年，但是不可能所有的人都特别优秀吧，人都有擅长的和不擅长的，都有差异，这个世上的天才毕竟只是少数，也不可能谁都能成为优等生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失败者都只能特别差劲了。是的，正如苏格拉底的悖论，没有一个人想要作恶。对于陷入问题行为的孩子来说，就连暴行或盗窃也是一种善的存在。太荒谬了，这岂不是没有出口的理论吗？这就需要说到阿德勒心理学非常重视的甘于平凡的勇气。甘于平凡的勇气，为什么非要特别呢？只是因为无法接受普通的自己，所以在特别优秀的梦想受挫之后，便非常极端的转为特别差劲。但是 普通和平凡真的不好吗？有什么不好呢？实际上，谁都是普通人，没有必要纠结于这一点。先生是要我甘于普通，自我接纳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步。如果你能够拥有甘于平凡的勇气，那么对世界的看法也会截然不同。但是，拒绝普通的你，也许是把普通理解成了无能吧。普通并不等于无能，我们根本没有必要特意炫耀自己的优越性。不，我承认追求特别优秀有一定的危险性，但是，真的有必要选择普通吗？平平凡凡的度过一生，不留下任何痕迹，也不被任何人记住，即使这样碌碌庸庸碌碌的度过一生，也必须要做到自我满足吗？我可以非常认真的说，这样的人生，我现在就可以舍弃。你是无论如何都想要特别吧？不对，先生所说的甘于普通，其实就是肯定懒惰的自己，认为自己反正就是这样了。我坚决否定这种懒惰的生活方式。例如，拿破仑或亚历山大大帝，还有爱因斯坦或马丁路德金，以及先生非常喜欢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，您认为他们也甘于平凡吗？绝不可能。他们肯定是怀着远大的理想和目标在生活吧。按照先生的道理来讲，一个拿破仑也不会产生。你是在扼杀天才。你是说人生需要远大的目标？性青年，那是当然。甘于平凡的勇气，这是多么可怕的语言！阿德勒还有这个哲人，难道要我选择那样的道路吗？难道要和大多数人一样过完庸庸碌碌的一生吗？当然，我并不是天才，也许我只能选择普通，也许我只能接受平庸的我，置身于平庸的日常生活。但是，我要奋斗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我都要和这个男人争论到最后。也许我们的辩论现在已经接近核心。青年的心跳越来越快，紧紧握着的手心在这个季节里竟有汗水渗出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